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如果说我们热爱耶稣，那意思就是说你会热爱读圣经。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说他是爱耶稣的，然后呢，他只会敬拜啦，他只会唱歌啦，然后他不爱读圣经啊，那就证明一件事情，他在说谎。所以，我们对于神不仅是理性上，你要多加的明白他的心意，在感性上面也要跟他亲近哈，所以这两方面都要平衡的发展。好，我们今天的生命祷告会呢，我给他一个名字叫"不怕死，为主活"啊，我引用的是希伯来书第2章14节，儿女，对不起，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因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那这两节圣经呢？很多的人可能读了以后呢，不太明白他在讲什么。那么这个儿女啊。出现了一个新的字"儿女"哈，这个叫做 "Padion"，这个是希腊字，特别是指婴孩跟小孩子的哈。所以我们学过呢，关于"儿女"这两个字，在希腊的原文当中有不同的希腊字，一个是 "huios" 啊，就是一个有继承权的儿女，一个是"technon"。是神的孩子们。那么今天有一个新的字叫 "padion"，是婴孩啊，或者是小子们啊，就是老师对于学生有如父子关系的亲密称呼啊，就好像耶稣对门徒说："小子们呢，有吃的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了一个关系，但是这个小孩子是亲密的关系，但没有。继承权哈，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的背景你需要去理解，为什么耶稣要照样成了血肉之体呢？那因为呢，耶稣要跟我们怎么样认同，因为神不是高高在上，他降世为人。跟你我一样，能吃能喝能睡，有感情，也会哭也会笑。他跟你我认同，我们在这个肉身上面的所有的限制，哈，没有办法跟神直接面对面的交通，哈。那他当然他来上了十字架，为你我解决了。罪恶的问题，挪开了与上帝交通的这一些的拦阻，使我们变成这些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变成神的小孩子一样，Padion，是很亲密关系的。那我们就好像从一个黑暗的国度里面呢，被带到了上帝的。国度里面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没有信耶稣的人，他就在魔鬼的管辖范围之内，是掌管死权的魔鬼。那掌管死权的魔鬼，意思就是说，如果人一生当中你没有信耶稣的话，你就是在他的掌握当中。你怎么跑都逃不出他的掌心里，你属于他了。就像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他们的一生都在上帝范围之外了，被赶出伊甸园了，已经到了地上。这个地上原本是上帝要给亚当夏娃了，结果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与上帝隔绝，所以上帝呢就让魔鬼撒旦掌握了整个地上的权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耶稣基督为了跟我们认同，他来到这世界上，他没有犯罪，但他一样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世界上跟我们一同经历痛苦。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呢，所有的罪必须要流血才能被赦免。我们在利未记看到有很多的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等等哈，那这一些都需要献上动物，让动物的生命流血代赎，所以你我的罪才能够赦免。所以这个弥赛亚神的儿子要成为人的样式，为人类救赎。那么人类的死亡是因为神给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唯一的一条命令，就是你吃的那善恶树的果子，你那日必定死哈。那我们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会想说，诶，奇怪了，他吃了以后没有死啊，他也过了活了968岁。那你说这咋回事啊？是因为原文里面呢有两个字，两个死亡啊。那在 YLT 杨氏这个 literal translation 啊，它的翻译叫 dying dog that's died，就两个字，死亡中和必定死亡 dying。 也就是说你的肉体，我的肉体，我在这世界上是在死亡当中进行式。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已经死了，灵性立刻死，所谓的灵性立刻死就跟上帝隔绝了。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有两个死，一个是你的灵死掉了，一个是你的肉身在进入渐渐死亡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为了救我们，他必须成为肉身哈，然后用他的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我们才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那一边去哈。所以感谢赞美主，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灵性复活了哈。在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啊，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能够活，就是因为这个灵的死亡状态与神分开来。现在呢，因为你跟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哎，我们重新复活，重新跟神有一个连接。我们说我们重生了，其实就是你的灵重新的恢复与神的交通了，所以你的灵可以跟神之间直接交通哈。有很多的人会讲方言，这个方言就是你的灵跟上帝在直接奥秘的沟通。那这样子的沟通就是恢复了与神之间的交通，所以你的灵活过来了。我们的灵不再被撇弃在神的国度之外了，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从撒旦的国度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呢，教会的人是持续被基督复活的生命充满的，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而且我们的灵是活过来的。 所以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跟二章一节要两个一起看，你对比以前灵性死亡是在掌死权撒旦的权势之下跳脱出来，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你我死了，他的血拯救了你，拯救了我，使我们的灵性跟身体恢复交通，而且我们是变成他的 Padian， 他的小孩子婴孩，跟神有恢复父子父女的关系哈。那另外来讲，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哈。因为魔鬼是掌死权的，那我们呢，人对于死亡呢，你害不害怕？每一个人都害怕。我以前小时候第一次啊经历什么叫做死亡哈，就是看到我的外婆跟我小时候是常常有说有笑的哈。那她到我们家的时候，是我跟她睡在一起的，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死了，死了以后呢，躺在那边。而且大人呢也不准我们去碰他，然后我们去叫他的名字呢，那我的外婆呢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就躺在那边的时候，大家就是要帮他放到棺材里面。所以在小时候呢就觉得，哦，原来人死亡呢是你怎么叫你都听不见，身体要放在棺材里面，永远就埋在土里面了，他再也不会再活过来了。所以我们人类对死亡是很惧怕的，我们都要想尽办法延长寿命。那么对于希伯来书作者来讲呢，你因为怕死，所以你成为什么？成为罪的奴仆，或者是撒旦的奴仆。为什么？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或是你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基本上你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是非常害怕，你不知道将来死后的世界去哪里，因为你一点盼望都没有。但是相反的，我们信耶稣的人，你信了耶稣，你就是不怕死的人，也是要为上帝而活的人。我们都会面临死亡的问题，但是肉身的死亡跟灵性的复活，我们今天信了耶稣，那就带给我们呢不怕死亡。肉身的死亡已经不是那么害怕了，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奴仆的捆绑，所以我们也跟着耶稣基督复活，一同得胜。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很基本的真理，但是在应用在我们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今天你能不能够真正的面对死亡，面对世人对我们基督徒的逼迫，或者将来有一天是敌基督对我们圣徒的逼迫，你能够轻看死亡吗？在一两百年前，欧美的宣教士要来中国，他们来中国的时候，他们知道此行全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到他的家乡。他们去的时候呢，就是把他们的生命交托在耶稣的手中，他们的生命，肉身的生命，就这样交出去了。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撇下所有，他们就是真正的不怕死的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死了以后， 有更美的家乡在等着他们。那些宣教士就是脱离着死亡捆绑的人。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啊，我们刚才读的哈《希伯来书》二章啊十五节哈，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为奴仆受辖制哈，这个原文是奴仆就是 bondage 哈，受辖制的人哈。那我们信了耶稣，你我都被释放了。OK， 那另外一个解释呢？就解释说啊，这是指将来所有义人的灵魂从撒旦的囚禁和地底下的监狱当中被解救出来。那这一件事情也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到第十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哈。当耶稣基督死了，到地底下，到地狱里面去，然后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呢，他带领那一些被撒旦捆绑的人啊，一同上升。所以所有的义人的灵魂都与恶人的灵魂呢隔开了。那在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当中，你可以看到在阴间的乐园当中跟阴间的阴间有一条深沟，他们是没有办法跨越的。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这一些属于义人的就被耶稣基督带走了，带到天上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肉身死亡之后，我们的灵魂直接与主同在，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哈。而已啊，那有的神学家就认为这边讲的一生怕死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怕基督徒也是在阴间的乐园里面，他没有，他不是在天上，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被释放，所以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肉身死亡之后，我们一定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那所以呢，另外我们从保罗他的写作当中呢，保罗他说他自己是天天冒死，常常为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地，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你跟我是不是常常有带着耶稣死的香气跟复活的香气？甚至保罗他说，我常常被杀，终日被杀，所以在身体上在灵魂上面都常常会感受到他这样子的威胁。可是保罗他把死掳过来当作荣耀主的工具，他能够一生为主而活。那另外一些的人呢，他没有认识主耶稣的人，他就一生怕死，没有盼望，他一辈子做撒旦的奴才，被罪恶辖制住，他放纵自己，因为他没有盼望，他没有福音，他不晓得人唯一的出路是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一个怕死的人，一个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抬不起头来的人，没有得到神的救赎，他永远在罪恶的捆绑之下。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别。你一旦信了耶稣，你立刻被释放，你立刻不再害怕死亡，你立刻胜过这一些死亡的瑕疵。如果你也像今天很多世界上不认识耶稣的人， 放纵情欲，受捆绑在这个世界当中沉沉浮浮，那么你就没有一点盼望了，你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得胜者，你基本上还是在死亡的权势之下。基本上你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不管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体认，你可能会认为，我活得很好啊，我活得还挺不错啦，我没有耶稣也没有关系啊。那是因为你的眼光短浅，是因为你没有知道未来的世界，永恒的世界才是你最后的归宿。如果你不晓得，那你可能就要到地狱里面永恒的后悔，但是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所谓一生怕死的人，其实也有一部分的人他是根本不知道，他没有人告诉他福音，或者是没有人告诉他没信耶稣的严重性，他可能完全不明白，但是他认为他现在过得很好哈。特别我们在我们的认识的环境当中，当你物质条件很好的时候呢，他认为他不需要去信仰，他认为信仰都是弱者的拐杖啊，他不认为我需要啊，我很好啊，上帝很祝福我啊，如果有这么一个上帝的话，好像罪恶对他来讲，他并没有看到那样子的严重性。但是圣经在讲说，你这是怕死的人，因为你在罪恶的辖管之下，你自己做了罪的奴仆，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也遇到了一个蛮大的挑战，你要告诉他这是罪，罪中之乐，将来要付代价，将来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今天的传福音无形当中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传福音的恩膏，让他们知道罪将来一定要被上帝审问的。所以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启示我们，让我们真实的认识你，让我们战胜死亡的权势，让我们不再做死亡的奴仆，让我们不会因为无知而跟随世界潮流，进入毫无盼望的死亡当中。我们也为那一些自认为活得很好，自认为自己没有罪的那些还没信耶稣的人，求主给他们机会，兴起环境，让他们体认到我们有一天肉身死亡的时候，他的灵魂去处的问题。我们感恩，我们因信耶稣，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也是大有盼望的。我们将会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主，求你让复活的大能吹进到我们的里面。主耶稣，我恳求你，让我们这些基督徒们不怕死亡的威胁，进入到我们里当中。谢谢耶稣，你让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在不怕死，训练我们有一天如果神允许，让我们在殉道的时候也是高举主耶稣，不后退，不退缩。谢谢主，你恩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感谢赞美主啊！盼望我们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大家，让大家在认识神上面，你真正的知道你的信仰是什么，明白带领神的带领，是让我们战胜死亡，不受威胁。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好的，那我们下面要开始